因为不重视这个问题，我踢了两年水桶。卤味店的肖老板再给大家贡献一篇应该收藏起来的文字，你以后店铺装修肯定用得上。排水的问题关乎开店以后的幸福感，每次堵了都是非常头痛的事情。实际上每次出现问题是在装修的时候就埋下了隐患，如何毕其功于义呢？看下面的文字。老板说，2019年的夏天的某一天，台风带来的大雨持续了一整夜。早上风雨稍微停歇了一下，我到店的时候看到阿姨拿着垃圾铲在铲水，整个前厅一片狼藉，丢下手里的东西赶紧去厨房一看，后面已经水漫金山，这一天是没办法营业了。经过检查发现是高层的雨水管，直径160，从我们后厨经过，通过变径转到我们后厨的排水管，直径是110。长时间下雨加上管道的变径，导致高层的雨水管无法及时的从厨房的排污管排出，就倒灌进我们的厨房。在物业也没办法的情况下，我趁着雨水暂停的间隙去买了个160的堵头和一把锯子，把160的水管切断了，然后用胶水把堵头装上去。当时心里真是七上八下呀，30多层上百米的高度，压力达到了10兆帕，也达到了 PVC 的耐压的上限了。好在接得比较牢固，没有发生爆管的事故。后面装修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下水的问题，比如说第三家店，我就将排水沟的宽度加到了20厘米，深度加到了10公分。而隔壁的沙县小吃，由于管道是接在楼上的排污管，一到下大雨就在物业群里发厕所倒灌成了的水，有纸巾有粑粑，那个画面简直惨不忍睹。如果找到这种门店怎么办呢？我的建议是装修的时候开槽地面单独铺设一个排污管，不要跟高层排污管共用。去年租的这家新店跟物业对接的时候，发现160毫米的排水管位于前厅的角落，距离厨房较远，这样会导致厨房和前厅的地面需要垫高很多，才能满足排水镐倾斜角度顺利排水，施工难度和成本都高了。由于合同还没签，我们跟物业沟通后让物业帮忙重新从后厨指定位置接了一个排水管。关于厨房排水，我总结了以下经验，抛砖引玉，欢迎其他朋友提供更加专业的建议一起学习。第一，进水管的水压要检查，如果水压不够可以考虑使用增压泵。第二，如果室内没有总水阀，一定要在顺手的位置装一个总水阀，一旦发生爆管或者需要维修的事情，直接关上总水阀即可。水阀建议使用旋转的截子阀，不要用90度的球阀，因为球阀费力且后续没有办法维护。第三，水槽一般是800毫米，上方的水龙头安装高度建议距离地面 1.2 到 1.3 米左右，不要太低，否则有些稍微高一点的容器没办法清洗。第四，水槽、灶台等设备的排污管旁边可以安装50管，直接排到排水沟。第五，厨房要安装有水分离器，明装还是暗装根据厨房的条件来，明装好清理，暗装美观省空间。第六，厨房地面靠近灶台操作区和清洗区域的地面要挖排水沟，便于地面干湿分离和日常清洗。排水沟盖板常规宽度是20厘米，要选用不锈钢小孔防鼠盖板，沟内需要留一定的倾斜度。排水沟内贴的瓷砖应该是容易清洗的白色光面的瓷砖，不可用防滑砖、水泥等难清洗的材质。第七，厨房排水沟上方不应被设备压住或者遮挡，最好位于通道内，这样便于日常的清洗。整个厨房的瓷砖铺设也要以排水沟为最低，从四周向排水沟倾斜，验收的时候一定要做排水测试。第八，下水管道大于110毫米比较好，太小了容易堵塞，最小的也不要小于75毫米。下水管道口可以加装一个不锈钢的防臭盖，特别有用。第九，如果商铺的地下室有车库或者地下建筑，一般都要求做防水施工，并且做避水测试。如果没有做防水施工，返工的工程量非常大。以上是肖老板的分享。实际上在选择店铺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虑到排水的问题。我在小城市开店时踢了2年水桶，因为店铺太小没有排水，我们只能用桶接着，水满了再往外倒。实际上呢，在装修的时候底下埋一根排水管，排到附近的下水道就好了。所以后面我也是尤其重视排水问题。记得有一次店铺装修，我花了足足一个下午盯着水管师傅铺设水管，就是为了让他把水管铺成倾斜的角度好排水。你不盯着，他们挖沟的时候就图容易随便搞一下，后面就可能倒灌或者堵塞。尽管如此，有时候还经常忘记搞地漏。排水还有很多注意的，记得肖老板上面说的，底下有地下车库或者其他商业的，一定要记得做防水。另外1月22号晚上8点，肖老板会进行卤味的第3批拜师学艺直播。这一次肖老板说要给大家送一个挺火的脆皮五花肉的做法，感兴趣的老板请进入钉钉直播群和企业微信，音频下方有二维码，扫码进入。